大家平安。听大家分享，我觉得很棒哦。从《生命记》很细的一些规条、一些要求啊，我们都可以分享到生命一些点，很难得，对啊。这一章蛮重要的，因为法利赛人是拿这一章来问耶稣的，他们是来拿这一章经文来挑战耶稣的。对，所以耶稣也提到离婚再婚的问题，那所以这张经文很有它的分量，他也提醒我们该怎么去读圣经。一开始讲到一到五节，离婚再婚是现代一个蛮需要去处理的问题，对，那到底圣经有没有赞成离婚呢？也没有赞成再婚呢？那该怎么读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是摩西对着他们说的哦，所以摩西有没有权柄？有啊，摩西有极高的权柄啊。摩西这个很最高的，在他们的民族当中最高的权柄，他竟然定出一个规矩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不合理的事，那摩西好像等于认同哦。什么叫不合理？如果在中国的解读，不合理在古代，对，七出七条，对不对？脸色不好啊，态度不好啊，没得生啊，一大堆啊，有七个理由你就可以把它休掉了，对啊。哦，那古代中国蛮不容易的，对啊，妇女真的是艰难了。那为什么摩西要搞这一套啊？是不是摩西曾经来过中国啊？来访问过哦，也有七出七条，他就写一条叫不合理的事。另外一个翻译是不光彩的事，不光彩的事，就是这个妇女她犯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是不太道德的，没有去到淫乱，因为如果去到淫乱就是用石头打死。她做了一些事情是去没有去到淫乱，可是又是不道德的，对，总之是有一些事情她就被休了。那然后被休之后，就又讲到他就可以离开夫家，离开夫家之后就可以再嫁别人。那后来呢，后夫若恨他，又可以写休书，然后打发他离开。哇，这个妇人真的很惨，是不是？一休再休，不停被人家休，对啊。那现代妇女比较幸福，对啊，可以把老公休掉，对不对？好像比较有权柄啊。在古代一个妇女根本没有保障，在古代没有经济权就没有保障，是不是？所以对于一个妇女来讲，她的唯一保障是什么呢？出嫁。当她出嫁有夫家，就有经济，有照顾， 有她的生活来源。经文要处理的不是认同，他不是认同经文，其实你留意他两次特别提到哦，就是休书。这个休书要交给谁呢？那个妇人。休书第一节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第二节写休书，第三节写休书交在他手中。他有第一节就可以做第二节了，对不对？他那个妇人拿着休书，他就可以去嫁别人。没有休书，他就去，他没有办法有下一段他的幸福。没有休书，他以后的生活就没有保障。所以他拿到这个休书，他就合法可以再嫁别人。所以摩西在这边写的时候，他是站在保护那个妇人的角度去写这个东西。所以法利赛人去问的时候呢，问耶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的回答，他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起初并不是如此。耶稣看圣经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原本创世纪的时候，那个起初，他看见的是什么？耶稣读圣经跟法利赛人读圣经有什么不一样？哦，那很值得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哦。我读圣经比较像法利赛人，还是比较像耶稣？法利赛人读圣经是读到什么？读到满足我的需要，哎，可以休憩哦，可以休憩哦，摩西允许哦，对不对？可是道理上又好像不通嘛，不通没关系，我就拿这个东西来刁难耶稣咯，对不对？他不会去默想神起初是怎么想，他看东西，法利赛人看东西是满足自己的愿望，满足自己的需要，满足自己的期待，满足自己的情欲。那哎，我也看见这个不顺眼，可是我也看见另外一个啊，我家外面的有一个女人好像蛮吸引的，我就把我家里面这个修掉了。那可是又怕违反圣经，就找到圣经根据了，对不对？哈，法利赛人不能违反圣经啊。终于找到，谢谢摩西，我们的大救星，不光是救我们出埃及，还继续救我们，包括现在这个我不喜欢的老婆，或是我喜欢的外面的一个女人，从摩西我就找到根据。我们读圣经会不会也是这样？从圣经找到我的根据，从圣经找到我想做的事情，从圣经找到把自己的决定合理化。合理化，我没有想到神不是这样想的，对啊，神不是这样想。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哇，这句很大的警惕哦。心硬读圣经就会读错，心硬读圣经读歪，读歪。对啊，那好像德明刚才分享的，心硬读圣经，第一个就是先顺服。对不对？后霸凌，对不对？你先听话，先顺服，然后很多的那个不好的事情就发生。生命要读对圣经，就是心态要调对，我才能够明白。事实上，他一气两气在保护那个妇人。如果他蛮特别的哦，第三节讲完那个妇人的后夫若恨他，写休书给他，打发他离开家，或说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第四节，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就再娶他为妻。这个东西到底圣经怎么看呢？前夫既然已经休了这个妻子，你觉得这个前夫对这个妻子有感情吗？已经没有感情了，没有感情，这个妻子就再嫁了，再嫁之后这个后夫就死了，或者说休了他了。那请问这个前夫为什么要又再去想娶这个妻子呢？对，很多东西啊，会不会那一个后夫已经有一些东西让这个妻子有继承的，对不对？东西就有掺杂了。那如果你真的是爱你的妻子，你起初不会休她，你现在休了她了，你说我是你的前夫啊，你现在要回来跟我啊，那情感上其实蛮多混乱。这种混乱对于这个妻子来讲是一种灾难，所以圣经干脆就说是玷污。那玷污也的确是因为根本神不赞成离婚。那耶稣不是说吗？若不是为了奸淫的缘故，离婚再娶再嫁就是犯奸淫，就是淫乱，对啊。所以原来耶稣看得很清楚整个圣经的原则，圣经一贯的原则就是尊重婚姻，这是一贯的原则，尊重婚姻，一生一世。可是如果人犯错，有没有机会？有啊，恩典啊，对啊。可是原则是不变的，整个原则不变，用恩典来接受人的软弱，用恩典来给人有出路。事实上第五节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肯定婚姻的重要性。新娶妻的不可从军出征，哇，保家卫国比较重要还是结婚比较重要？对嘛，我们的观念一定是保家卫国嘛，对不对？可是他说新娶妻的不可从军出征哦， 前线打得多严重也没问题，根据这一节的经文一年休假。那所以在圣经里面看，家庭婚姻比国防重要，有没有想过？哦，很厉害哦。所以你可以一年不工作，对啊，一年不出征，一年没有别的原因可以叫你去做别的事情哦，哦，可以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哇，这是一个圣经对婚姻的看重，重要到一个程度，他就弥补了上面一道细节容易产生的错觉，就以为是可以，圣经本身是赞成支持离婚再婚的啊，不是，圣经是很清楚的，不赞成，可是恩典啊，给人有出路的恩典，这是一到五节要强调的，连现代社会都做不到，有没有？现代的社会，你不能够跟你的老板说，我在家一年，我刚新婚哦。那老板说可以啊，你另外再找一份工作就可以了。现代社会都做不到，可是在古代圣经可以这样要求，对吧？所以看到他对婚姻家庭的看重，这是一到五节要处理的离婚再婚的问题。所以圣经整个观念思考是很人道的，很人性的，他不会说有一个圣经的要求规矩来的时候不准，永远不准，打死都不准哈，无论怎么样不准离婚，无论怎么样，哎，圣经永远都有一种很人性的想法，跟我们看的律法律例很硬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很有生命，很有就是人道的思想。同样去到借贷跟抵押，就是当头了，当头就是抵押，六到十三节，他也是不停去很人道的去想对方，他不是想自己。那如果我是想自己的话，我借钱给你，我要不要抵押？我当然要你的抵押啊，对不对？我要想的不是你啊，我要想的是保障我啊，因为我钱借出去啊，借钱的是我啊，有可能损失的是我啊。对啊，那所以圣经蛮有趣的，他不是想你怎么去保障你，他要保障那个向你借钱的，因为谁比较丰富呢？对啊，我借钱给你，当时我比你丰富啊，对啊，我比你丰富，我应不应该更为你着想？对啊，应该，一个社会里面多的应该为少的去着想。丰富的应该为那些没有的去想，一个社会才能够融洽，才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对啊，一个从小康到大同的社会，这是圣经里面很美丽的图画。他说不可以拿他的磨石，磨石有上磨石跟下磨石两块才可以打磨东西，打磨就可以做面粉，做很多他生活里面的需要，所以你拿全部磨石也不对，拿上面那块也不对，等于他整个生活的受影响。所以经文说全磨石不要拿，上磨石也不要拿，也不要拿，不要让他整个生活都出问题，对啊，那等于是你要替他着想。然后呢，就讲到刚才东东分享的很好，要站在外面等那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给你，保留他的尊严，保留他的尊严。一个人其实要向你借钱已经没有尊严了，对不对？然后呢，你又去他家，好像抄家一样，到处看这个当头，那个当头，对不对？那哪一些比较值钱？他已经没什么值钱的，好像还要在你面前示众。你进去他的家去检视，哪一个东西比较值钱？是不是很羞辱？对不对？所以要给他一种尊严，就是啊，我等你，你拿出来给我，等他情愿，等他自己挑，其实也没什么好挑。对不对？如果他可以有东西可以挑的话，早就不需要向你借钱啊，把那个东西卖掉就可以了。对，所以没什么好挑的，你就给他尊严嘛。 等他在家里拿什么给你，你就给他什么呢？对，不停为对方去思考。还有蛮有趣的哦，蛮有趣，就是如果你拿他的东西是他的衣服的话，哎，你当天晚上就归还了。有人会这样拿吗？我拿了你的东西，我还要记挂住几点钟回去要还给你，会不会很烦呢？会有，事实上它是一种细心。有人说有可能是这样的，如果他不给你当头的话，他那个衣服会不会再向第二个人借？有可能哦，所以你就拿嘛，你就拿他的衣服保护他，免得他多重借贷。如果他多重借贷，他会不会也是陷在困境里面？他也会有，所以你就拿他，拿他半天，晚上还给他。对，第二天再就说我来了，再拿他半天。所以这个东西好像很烦，可是他永远有一种思考，就是为对方着想，为对方设想的一种思考。这种社会很特别哦，借贷的人通常都是为自己想的，他不会为别人想。对，借贷的人通常都会想说，我如何才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可是圣经里面讲的不是这个，永远是为到弱者去想。对，强的要承担更多，对，神给你的更丰富，我们就要承担更多。对，帮助别人，这是第二大段，借贷与抵押。第三大段呢，照顾穷苦的人，14-22节，你要照顾他，要给他当天的工价。你要照顾这些穷苦的人，那好像葡萄园的比喻，是不是一天的工钱是多少，当天就发给他，因为他那天那个工钱就是他一家的生活费。当天没有发钱给他，他那天就没钱用了。他不像我们现在的观念是月薪的，当时是日薪的，每一天，每一天，所以每一天给，每一天清。他讲的很特别哦，如果你不发给他，他因为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他就不停求神啊，我的雇主还没有发粮给我，神啊，他还没给我，神啊，他还没给我，他一天到晚说神啊，神啊，那你就麻烦了。神就说你干嘛还不发呢？你该发的为什么不给呢？对不对？罪便归你了。16节，我先讲完其他部分好了，其他部分也是，收庄稼的时候，如果忘记收一个禾捆，不要回去拿，不要回去拿。葡萄园也不要全部都收完，对，他留待孤儿寡妇、穷苦的人去收。最近我也看到一些文章哦，有一些农民他耕种的时候，他整个园地的四个角落，他就不收的。他说我给穷苦的人去捡。那韩国有一些农民呢，他们有一些收成故意留在树上，他说我给那个季候鸟吃的，他们飞过的时候他们需要食物，留在树上给他们吃的。哇，这个思考是不是很特别？这个思考是一个属神的思考哦，是一个整个大地的一个思考。对啊，我神人大地，我明白神，我了解神给我这个人的权柄，我也顾念整个大地的需要，大地的那一种食物链，对不对？大地里面需要的维护，人必须有这种整体的观念去思考。对啊，有一种属神更宏观的观念，我不是看现在短暂的利益，个人的利益，我看的是整个神所创造的世界，对，更宽广的想法。这些想法事实上对我们来讲是蛮挑战的，人的想法都比较是自我中心的想法，满足自己的想法。可是圣经要求的是一种更广的，我能够明白为什么神透过摩西 定律法定的那么细，细上就是这位神，他背后是充满对人跟对世界的爱的一位神，他背后不是 一堆 很没有生命的规条，不是，每一个要求背后都是一种生命，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所以读的时候，如果读出他的生命， 他就是扩张我们思考方法。读的时候，如果我读得通的话，他在扩张我以后去想东西。原来我必须为人设想，对啊，为更多去想别人啊，不要想我的机缘缺乏，因为我在缺乏，有没有人比我更缺乏？有，一定有人比我更缺乏的。何况如果神给我的机缘就丰富的话，那我该怎么去想这个东西？更多去为别人着想着想。有一个经节啊，这里其实是因为两次提到，十八节跟第二十二节都提到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二十二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生命不会生命永远都要记得我们的从前。从前我们有没有走过艰难？有啊，我们是走过艰难。那我走过艰难的时候，有没有人帮过我？很多啊。如果我要一一去数算的话，神其实派了很多天使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帮我们的，派了很多人的。没有那一些人，没有那些帮助，没有一些特别的那个相遇，我不会走到现在的，是不是？或是说我的现在的光景不会像不会会更糟，会更多的问题。所以要想来时路，对吧，是怎么来的？原来我也曾在埃及做过奴仆。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将我们从那边救赎出来，神都救赎我，神对我那么好，我为什么不感恩去思想整个神爱的法则？对啊，更多去爱呢？怎么去想神的东西呢？蛮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常常想表面。有一节经文是有一点互相矛盾之处，我们用这一节来做一个最后的思考。十六节，不可因己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己，凡被杀的都是为本身的罪。合不合理？很合理。出埃及记十九章还是哪一个地方有提到，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祝福他直到千代，犯罪的我要追讨他，追讨他继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怎么那边追三四代，这边说不要追啊？在观念上有没有矛盾呢？对啊，这边一人做事一人当，对不对？我的自己来面对，那一边追讨三四代，所以他有一个东西蛮值得我们去想。一个是律法的要求，这边讲的是律法的要求，那一边讲继父及子追讨三四代的是一个比较信仰神学的要求。两种要求，一种是神的最基本保护，另外一种是神对罪的一种了解。罪会从一代流到第二代，流到第三代。如果我有一代他是杀人的话，那这一个罪的问题会不会挤在那一代？不会，它会延伸的。所以神在教我们两个东西，如果我停留在表面读圣经，就会产生矛盾。如果我能够明白圣经，它有不同的意义层面，一个是律法的层面，一个人犯罪，一个人承担；一个是信仰神学的层面，罪的处理不会停留在一代，除非认罪，除非我有更深的认罪。正如我们现在认罪也是需要为到我们祖先列祖所犯的罪有一种更深的痛悔。我不能够说我只认自己的罪， 因为我跟我的父家都得罪了神。所以两种的思考帮我们去看信仰的时候有一种更深的体会，原来我不能够停留在表面看圣经，我要去到更深的去明白神的心意。原来神对罪一方面是保护我们，不让罪成为一种仇杀，好像诛九族，对不对？诛多少族那个东西，神保护我们，对啊。可是另外一方面，神也提醒我们，罪是会蔓延，罪是会处理，罪是会一代、两代、三代、四代这样传下去的。我们要解决律法的问题，也要解决罪的一些根源性的问题。那这样读圣经就会更深入，更多去思想，原来神整个保护跟祝福是很全面，很全面。光是律法的保护已经是蛮有一种人性值得思想的，很多学习。如果近身再去看的话，我就从一个很爱我们的神他所表达对人的尊重，去到一个很爱我们的神他最终的期待，不是用律法解决问题，是最终是透过耶稣把罪除掉的。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是我们去想的时候一个不停往前进身再进身，思想再思想，就会从圣经蛮多宝贝里面挖到更多更大的祝福。求主开启我们对他话语的了解，对读圣经的态度，从一种比较追求理性自我满足，去到一种追求对神更深的认知，学习做管家，用神人大地的观念治理这地。阿们，愿神祝福他的话语。